讨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自从美国最高法院将堕胎权利下放到各州之后，一些州开始严格限制堕胎，一些州将堕胎权利写入宪法，于是一个必然现象就发生了，就是跨州堕胎。去年超过14000名德州妇女穿越州界进入新墨西哥州堕胎，另外16000名女性离开南部的州进入伊利诺州堕胎，12000名女性从南卡州、乔治亚州进入北卡州堕胎。这些女性是2023年17万1000名跨州堕胎女性的一部分，这个数字也将直接影响2024年11月的大选。2022年由内华达州联邦参议员凯瑟琳·科台兹·马斯托起草的《自由跨州寻求健保法案》，让2023年跨州寻求堕胎的女性人数比2019年多了一倍，占所有堕胎人数的1/5。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他这样说
：In the 2 years since that decision, nearly half the states in our country have banned or effectively banned access to abortion. Women in those states have extremely limited options for accessing essential health care. For many of these women, their only option for getting the reproductive care they need is going to another state.
他说，最高法院关于堕胎的裁决作出2年后，美国将近一半的州全面禁止或有效禁止了堕胎，那些州的妇女几乎没有机会得到堕胎这个基本健保。对这些女性来说，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另一个州。接下来他又说，在过去2年中，外州去内华达南部寻求堕胎的女性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只是内华达州的情况，美国南部有13个州禁止堕胎，这13个州的女性要寻求堕胎，就要去更远的州才行。比如，一个怀孕6星期的乔治亚州女性要坐飞机去纽约才能堕胎，因为她的州禁止怀孕6星期以上的女性堕胎。数据显示，禁止堕胎最大的德州，女性去外州堕胎的人数也最多，而接收女性堕胎人数最多的州是伊利诺州。由于大量女性进入堕胎合法州寻求堕胎，反而导致合法堕胎州的一些女性要排队或去旁边的州堕胎。跨州堕胎最大的问题是费用，很多低收入女性因为跨州堕胎失去了收入，还要确保家里其他孩子有人照顾，同时因为没有假期，所以堕胎后要马上赶回来上班，身体也得不到恢复。整个堕胎过程不到10分钟，但为了这10分钟的手术过程，这些女性要跨越几百或上千英里，花很多钱才能完成。对于反对堕胎的人来说，这也是令他们沮丧的事，因为不光目的没有达到，还增加了女性的痛苦，让那些跨州堕胎的女性和他们的同情者更加有动力恢复女性堕胎的权利。尽管堕胎药物可以让这些女性不要离开所居住的州，但还是有女性处于自己身体的考虑、怀孕时间长短等因素，决定去诊所堕胎。2022年以来，伊利诺州投资了2300多万美元，扩大堕胎诊所服务，诊所开门时间和人手也增加了。每个前来寻求堕胎的女性可以得到800美元的补贴。2022年这个补贴金额是545美元。佛州的堕胎大战还在进行，去年这个州的堕胎率增加了18%，其中将近10000名女性选择离开本州寻求堕胎。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